诺贝尔医学奖揭晓，84岁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等三人赢得殊荣。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誓言调查阿富汗空袭医院事件。香港廉政公署起诉前特首曾荫权涉及贪腐。晚安，欢迎您收看10月5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因为涉及贪腐遭到了正式起诉，稍后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与分析。另外，中国派刘云山出席下周末的平壤阅兵，北京与平壤是否开始修补关系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国际间有哪些重要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天承诺将要全面透明的来调查美军星期六空袭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造成20多人死亡的事件。这次的轰炸引发了救援机构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了在昆都市管理这家袭击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该组织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该组织表示，袭击导致了12名医院工作人员还有10名病患丧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天表示，当地的情况复杂，但是承诺将会找出事实。他还下令美军提供医疗援助。阿富汗当局表示，有10到15名的塔利班武装人员藏身在医院当中。无国界医生组织已经从昆都市撤离，所有的重病患者都被转往其他的医院。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摧毁了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另外一个重要古迹。根据活动人士的描述，该组织把城里的凯旋门炸得粉碎。叙利亚人权观察说，凯旋门摆设了被激进分子视为亵渎神灵的装饰物。如果卫星图像得到证实，这将是伊斯兰国组织从今年5月夺取帕尔米拉城以来所摧毁的第3个古迹，已经有2座罗马时期的神庙遭到了摧毁。根据诺贝尔官方网站的消息，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者为爱尔兰人威廉·坎贝尔，来自日本的大村智以及来自中国的屠呦呦，这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领域的奖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说，这项奖项呢被分为2个部分，一半授予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奖励他们在治疗蛔虫引起的感染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另外一半呢则将授予屠呦呦，来表彰他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屠呦呦生于1930年，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也是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发展中心的主任。在2011年，他因为创制了抗疟药青蒿素，获得了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临床研究奖，这也是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第一次授予中国的科学家。朝鲜在10月5号的下午，经过板门店停战村，释放了韩国青年朱元文。报道说，21岁的朱元文在今年4月22号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越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时遭到逮捕。朱元文是纽约大学学生，2001年以来居住在美国，他拥有美国绿卡。朱元文在被捕之后，曾经在外国媒体面前承认有罪，并且赞扬朝鲜对他的善待。韩国赞扬朝鲜释放朱元文的决定，并且敦促平壤释放被关押的另外3名韩国人。继续，我们来看看有关气象的消息。受到飓风华金外围环流以及大西洋暖湿天气的持续影响，在美国东海岸的南卡罗来纳州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等地区，在星期天面临了大量的降雨。受到飓风华金外围环流的影响呢，美国东海岸的南卡罗来纳州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等地区星期一降下了暴雨，在南卡部分地区降水量更是高达45厘米，星期一预计还有5到15厘米的降水。那么南卡州长称，这是该州所在地区 千年未见的大雨，有的地方决堤。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南卡有6个人因为天气原因死亡，其中4人是死于雨中的交通事故，2人在北卡死于类似的原因。在美国东岸南北向的95号洲际公路，有110多公里长的路段因为洪水淹没了路面而关闭。南卡高速公路的巡逻部门说，发生了315起的交通撞车事故，有318处公路被淹没。奥巴马总统宣布南卡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启动了联邦救灾援助资金和物资。美国东岸各州上个星期几乎是全面降雨，不过灾情相对来说较为轻微。另外，强烈台风彩虹则是在星期天登陆了中国的南方沿海，当局紧急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预警。新华社说，彩虹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200人受伤。台风导致一些高速公路关闭，沿海省份下令禁止捕鱼船队出海，并且取消了航班和铁路的运行。主要受影响地区是海南省南部岛屿以及广东还有广西等省份。香港廉政公署在今天正式起诉了前特首曾荫权，这是香港史上涉及贪腐被起诉的最高级官员。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经过了3年多的调查，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涉贪案在星期一的上午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曾荫权在星期一早上突然前往位在港岛北角的廉政公署总部，被立案起诉两项身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那么他并且在星期一的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出庭。曾荫权也成为香港历史上被刑事起诉的最高级别官员和第一位卸任特首。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先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星期一发表声明，证实立案起诉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曾荫权已获联署准予保释，下午出庭应讯。曾荫权在法院大楼前向媒体表示，
For the past three and a half years，
过去3年半我一直全面配合廉政公署的调查，问心无愧，我有信心庭上会在结束审讯后还我清白。
此前港府律政司表示，9月中旬已向廉政公署就曾荫权涉贪案提供法律意见，包括是否对曾荫权提出检控，因为该案长达3年多的调查即将完成。而廉政公署发言人也表示，在研究有关意见。2005年接替辞职的董建华成为回归后第2任特首的曾荫权，2012年年初被揭涉嫌一系列贪腐丑闻，包括以平价租住香港富豪在深圳的豪宅，接受富豪的款待，乘坐私人飞机和游艇旅游，以及没有申报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行为等等。曾荫权在2012年6月底卸任之后，很少出席公开活动，一直保持低调。不过今年9月3号，曾荫权作为香港代表团的成员，受邀参加北京大阅兵，10月1号也出席了国庆酒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如果您刚刚才加入我们节目，这是香港在今天可以说是震撼他们政坛的最新消息，那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在今天以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起诉了前特首曾荫权。曾荫权也成为香港第一位因为涉及贪腐被起诉的卸任特首。曾荫权在今天下午出庭，法院准以10万港币保释，将要在下个月的13号开庭审理。曾荫权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折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丁教授，丁教授您好。
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卸任特首被起诉，这是香港史上第一次，您对廉政公署今天的正式宣布惊讶吗？
是有点惊讶，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在这个拖的这个3年多的时间里面，香港也有人呼吁对曾荫权不要放过，但是好像这个他的事情也不是香港 过去三年多来这个香港的媒体最关心的事儿，也不是香港这个政党政治中间呼声一定要严惩的事儿。那么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他毕竟还是被正式的检控，这一点多少有点出乎我本人的观察这个预料之外。
是，那么丁教授，我们知道曾荫权被起诉的两项罪名，很多人认为并没有那么的严重，包括了他向这个可能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内地的富商来租住一个豪宅。那么您认为曾荫权被正式起诉，他背后很多人把政治连接上来了，有什么样的可能原因吗？
现在有很多的细节我们都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媒体虽然这个对于报道这个香港本地的政治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积极的，比较透明的，但是对曾荫权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因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很充分的这个讨论和充分的这个追踪。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后面有些事情是很难就是从通过常理来观察的。刚才你已经提到了，现在检控的两桩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么如果说曾荫权有足够的政治保护，这两件事呢也未必非得要被检控，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把这个两件事情给办妥。当然现在我们并不能说他受检控一定最后的会被定罪，因为现在受检控的话他后面也可以有两到三种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检控以后可能也就是说一种情况，那就是说检控以后就发现他虽然有行为不当，但是并没有严重的要有处分。第二种可能性呢，说到行为不当已经需要这个受到一定的这个警告啊，或者是受到的训斥，但是未必非得要有什么法律上的这个惩处。当然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法律上什么惩处，而且我现在也看不出来他一定这个事情要落到法律上最后来对他承办的地步，就是最后了，因为现在还不知道，就是
是。您刚刚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他有没有所谓的政治保护。很多人说相较于前特首董建华在卸任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国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可是曾荫权下台以后看来是没有任何北京给他的庇护，为什么呢？
这个当然这个董建华被选为第一任特首的话，中间有政治的因素，但是这个政治的因素中间更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的因素。这个个人的因素董建华享有，但是这个曾荫权都不享有。因为曾荫权严格的讲起来，他是英国的这个殖民主义政府体系之下一步一步上来的，那么董建华呢是属于商人治港的代表，就是曾荫权是属于公务员治港的代表。当然曾荫权以后现在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这个代表。那个曾荫权这种在香港做的这些事儿，当然严格的讲起来也不好，但在香港过去这些几十年来，香港这个媒体上过一段时间都会讨论，说香港实际上在法律上在很多方面也有很多模糊之处，也有很多的漏洞之处。比如说有些高官刚刚从这个政府刚刚退下来，时间很短，很快就会被香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公司啊、私有部门所雇佣，那么这个中间就有可能产生很重大的这个利益之间的这个不清楚，划界不清楚，利益输送或者利用政治关系等等，像这些事情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这个把法律上理得很清楚。所以曾荫权这个事情在香港过去几十年来也不是一个是非常突出的事儿，我只能够说他的政治保护没有那么大，如果有那么大的话，这个事情也可以在这之前就被化解掉。
是，那么丁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啊，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在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曾荫权涉贪案现在呢被正式起诉，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有可能是习近平的反腐大刀延伸到香港，您的看法呢？这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到底有没有连结性？
我想这个联系性是比较间接的，因为香港到现在为止对于官员的这个腐败方面的这些检控或者是这个纪律方面的检控，但严格的讲起来跟中国大陆还是完全不是一样的一个体系。在这个东西必须要划开政治和法律，现在香港的政治问题跟中国大陆已经无法分割了，但香港的法律体系现在相对来讲还不是跟中国大陆是挂钩的。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于高级官员的这个检控也好，处分也好，最后的定罪也好，它基本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纪律，就是中纪委这个系统做的。
那么香港现在根本还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只能说，就是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内部的反腐方面的有很多的动作，对于香港可能检控曾荫权这个事情上，会使得检控的方面呢少一些顾虑。制度这个都是很间接的，也是我们从外部这个进行分析，也没有什么100%经验的这个证明。我再讲一句，现在他这个事情仍然有可能被化解，但是我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化解。
嗯，好的，我们也会密切来关注相关事件的发展。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丁教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曾荫权案的相关发展还有最新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曾荫权来查询我们的记者海燕所做的最新报道，同时也欢迎您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朝鲜将要在这个星期五举行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在星期六举行阅兵仪式。中国方面呢，派出了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前往平壤，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有所缓和了呢？那么朝鲜的这次阅兵又试图要向外界传送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
岳威你好。
是东方，我们知道在有关于这个朝鲜的这个阅兵上面，我们注意到有媒体报道金正恩还特别指示就在这个星期六要举行的阅兵式要办得比北京阅兵规模还要大，到底朝鲜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朝鲜这一次呢决定10月10号举行大阅兵，它主要是庆祝朝鲜劳动党创建70周年，也是一个逢十的大庆。那么据韩联社报道呢，金正恩有指示说朝鲜要把10月10号的这个大阅兵啊办得比北京的规模还要大。那么阅兵式上呢将要出动朝鲜最精锐的机械化装备和战斗机，那么核心的装备呢大部分来自一线的最前线的部队。朝鲜人民军正步通过平壤的广场呢，显然那个景象是非常的壮观，是为了展示朝鲜的肌肉和武力，向世界彰显自己的存在。那么据韩联社先前报道说，朝鲜已经向部分非洲南美的国家发信，邀请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10月10号在平壤举行的庆祝活动，但是中国领导人不在受邀的名单之列。还有报道说呢，中国希望派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参加朝鲜阅兵，被朝方拒绝。我们了解到呢，在这个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北京的一些外媒啊，已经接到邀请前往平壤报道这个阅兵式。那么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呢也提出了申请，现在还在等待着朝鲜方面的回应。两个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在一个月时间内分别举行阅兵式，也凸显出东北亚局势的错综复杂啊。岳文
是东方，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也知道金正恩自己并没有出席北京的阅兵啊，当时就有很多人在猜测中朝关系是不是越来越陷入了僵局。那么这次北京方面派出了刘云山来出席这个阅兵仪式，很多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中朝关系的发展，中朝关系是否可能恢复正常化呢？
所以如果刘云山不去的话呢，这可能说明了中朝关系出了大问题。这一次呢，刘云山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朝鲜的大阅兵，至少说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虽然冷，但是没有破，而且有所缓和。那么中方派刘云山去平壤啊，刘云山在政治局常委里边呢只名列第五，也说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远远没有正常化。清华大学当代国际研究院那个院长严学通呢，在和外国记者聚会的时候呢，曾经谈到了中朝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呢，是朝鲜要放弃发展核武器。那么我们来看看严学通当时是怎么说的。
这个中国希望和朝鲜恢复关系正常化，是建立在必须朝鲜 重新回到无核化原则上来，也就是说朝鲜要承认无核化是朝鲜的最终政策目标。那么要想最终实现这个无核化的目标，那方法是什么呢？中国政府仍然是建议恢复六方会谈，在六方会谈机制的条件下来讨论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就是说，如果朝鲜坚持拥有核武器，甚至对未来放弃核武器这样一个原则都不能承诺的话，那中朝之间关系正常化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那我们看到呢，朝鲜不但没有放弃这个核武器，反而最近启动的核反应堆，并且呢宣布要试射卫星导弹什么的。所以看到习近平在上台后啊，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那么两国的关系呢，原来是说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现在转为呢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中国的政策呢是对韩国呢关系倾斜，这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不管金正日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所以呢中国这个改变呢，朝鲜是已经是没有什么办法了，除非呢再给中国制造一点麻烦。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9月8号呢曾经向金正恩发了一个贺电，祝贺朝鲜建国67周年。那么朝方将中方的贺电呢登在劳动新闻的第2版，而俄罗斯和古巴另外两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贺电呢登到了头版。这也说明啊，这个中朝间的关系呢远远没有啊正常化。那么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朝鲜阅兵还有中朝关系所引发的讨论，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习近平刚刚结束美国访问，美国是否即将宣布对台军售呢？记者钟晨芳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止损，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2015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星期天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美台的国防高层官员还有国防产业代表大约有150多人参与。那么美台双方沟通的主要议题，除了国防工业合作以及台湾想自行建造潜舰，当然呢还有各界关注的对台军售议题。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请在威廉斯堡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报道有关情况。陈芳你好。
你好玉文好，大家好。
我们知道今年仍然是几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仍然在威廉斯堡举行这样的一个美台工业会议啊，跟我们谈谈今年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看点或议题呢？
是今年呢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跟去年一样，还是以讨论的潜舰采购呢跟自行建造的问题为主，另外就是美台之间的国防工业合作你刚刚也提到了。不过呢今年跟去年不一样的是，台湾民进党代表呢就是民进党的政策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这次带领了一个30多人的台湾本土国防产业厂商的代表来这里和美方交流，这是第一次台湾有这么多从事军品制造的厂商代表来参加。那么主办这个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这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自2002年举行以来规模第二大的一次，一共大约有150多人参加。他认为呢，台湾民间的业者能够热情参与，代表今后美台之间的国防产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合作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么，至于参与的这个政府代表呢，美方是国防部东亚事务 副助理部长邓志强 Abraham Denmark， 他是美国人哦，虽然他有一个非常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个月前呢才接任这个职位，他会在今天晚上发表主题演讲。台湾方面呢，则是台湾国防部主管军备的副部长刘正武上将，他是今天早上的主题演讲人。民进党的吴钊燮呢会在今天中午演讲，他也预定演讲后呢提前离开美国，从这里直接搭机到日本去，和在日本访问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合。
是，那么陈芳，我们知道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一个关键的议题，今年其实时间点上特别的特殊，因为我们知道明年一月份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很多人想要知道美国的对台军售有没有受到这些时间点或事件的影响呢？
这个呢有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呢跟选举有关，这就是他透露了美国对台军售的新的讯息。我们知道原先很多人观察人士都说奥巴马政府在任期结束前会有一批新的对台军售，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军售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年底以前。我们听听看这个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韩如博他怎么说。
I think things have moved in the last few weeks.
这些讨论都在幕后进行，它进行得很慢，不过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一个军售案正在发展，也有项目准备要通知国会，现在是何时宣布的时间问题。现在的情况就是从巴黎气候会议一直到2016年的总统选举期间会有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代表了一个可以通知国会的机会。
是，陈芳，我们刚刚已经听完韩如博的说法了，所以这次的会议上我们可以知道对台军售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也谢谢钟陈芳在威廉斯堡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有关于这次的美台国防工业还有有关对台军售的相关消息，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钟陈芳的最新报道，或者是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在持续的发酵，国际间都在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一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主权伸索方的一方，但是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却与北京不同，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将台湾也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或许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陈芳还有任于洋所做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十月二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So in other words, China might be prompted because of Taiwan.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采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宝生。宝生你好。
你好玉文。
是，今天呢有什么探讨的话题先给我们介绍。
我们要谈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我们要探讨一下在中国十一国庆节前夕和国庆节当天在广西柳城发生的那起连环爆炸案。因为总共发生了十几起爆炸，有60多个人死伤。那么制造这起爆炸的呢，据官媒报道是一个叫做韦银勇的这么一个人，他以前是一个采石场的，有人说是炸药的管理员，有人说是经理。那么他很显然是由于对政府不满而制造了这一系列的连环爆炸案。我们要谈一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韦银勇来采取这种极端的反社会或者说是反政府的做法。那么政府应该不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化解这起爆炸案的发生？在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官民关系特别紧张之际，政府怎么样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高压锅的爆炸？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一话题。
确实，柳城爆炸案的确也凸显了很多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还有让人心惶恐不安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要探讨什么呢？
我们要探讨一下目前在中国国内媒体上以及社交媒体上进行这场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大辩论，原因大家一会儿等收听我们节目就可以知道这场辩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探讨一下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它的追求、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场辩论对中国未来走向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讨论第二话题。
这一直以来就是很多中国观众朋友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期待今天会有精彩的讨论。谢谢宝生来到节目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稍后回来，香港大学法学院就副校长的提名风波罕见地发出声明驳斥校委会，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俄罗斯、叙利亚以及盟国联合军事行动的胜利攸关中东地区的稳定。阿萨德星期天接受了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西方还有阿拉伯国家军队的战斗助长了他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蔓延。我们来看看记者斯科特所做的报道。
我们联军部队必须胜利，否则整个地区而不只是一两个国家都将面临毁灭，这一点毋容置疑。但是一些国家对恐怖组织的支持无疑将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这些国家真心实意地加入联军打击恐怖主义，至少停止支持恐怖分子，那么也将加速我们希望看到的成果。
与此同时，俄罗斯表示，他将加紧对叙利亚中部和北部地区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以及其他组织的攻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天表示，俄战机在过去一天发动了20次空中打击行动。俄罗斯星期六承诺加大上星期结束时开始的空袭，尽管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些疑问和批评， 说俄飞机主要轰炸的是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反叛力量，而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人员。英国和土耳其谴责俄罗斯的空袭，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星期天对记者说，
俄罗斯酿成了一个大错，这个错误有可能使俄罗斯在这一地区陷入孤立。
从政府镇压抗议人士升级到全面内战，四年半以来寻找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一直举步不前。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冲突已经导致24万余人丧生，近12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美国之音斯科特报道，尤尼亚播报。
而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呢向媒体曝光的一段录像显示，在过去五天，俄罗斯从叙利亚海岸的阿萨德空军基地连续出动了战机。军事分析人员注意到战机所挂载的武器，其中大部分是非精确制导导弹。英国国防大臣法伦在周末严厉谴责了俄罗斯战机使用非制导导弹。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中行动和阿萨德过去几年一直制造的空中恐怖行动类似。这种粗糙但致命的筒式炸弹是叙利亚空军的主要武器，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大规模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一将要向智利主办的一个保护世界海洋生态系统的峰会来发表视频演说，宣布美国在马里兰州和威斯康星州要设立两个新的美国的海洋保护区，而其他国家呢，预计也会宣布采取类似行动。几个国家和基金会将承诺投入资金，并且提出倡议来遏制海洋污染、过度捕捞以及碳排放所导致的海洋酸性化。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智利参与了这次峰会。另外，美国还将宣布海洋侦察计划，希望能够制止全球的非法捕鱼贸易。继续看看，在香港，香港大学的法学院在10月4号非常罕见地发表了声明，反驳港大校委会在最近否决了前法学院院长陈文敏副校长任命时一些校委对陈文敏的不公评价。声明强调陈文敏地位崇高。港大法学院的声明还说，将要继续地维护香港的学术自由还有法治的精神。在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上个星期发生了多人死伤的枪击事件，再次引发了有关枪支暴力问题的讨论。美国国会呢也将对此来进行辩论。有关详情，我们先来看看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人们对这起滥杀事件表达震惊和悲痛。
说不清此刻的感觉，我很害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想回到那里。
几个月前，南卡罗来纳州一所教堂发生枪击事件，而近三年之前，有人在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开枪滥杀无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我们对此已经麻木不仁。
奥巴马表情愤怒，他呼吁采取行动。
让这种事件在美国每隔几个月发生一次，是我们做出的政治抉择。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我们全体都应该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承担责任。
下届总统的参选人对枪支暴力表达观点，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知道制定合理的枪支管制措施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防止枪支落入坏人的手里是有路可循的。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将矛头直指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立刻趁机试图将这幕惨剧政治化，而不是指向坏人和罪犯，反而试图剥夺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瞧，事情总会发生，危机总会出现，人们冲动的时候总是要做些事情，但是做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2013年，一项严格审查枪支购买者的法案在参议院受到拥护枪支权利议员的阻挠。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愿意考虑枪支管理立法的议员更少。奥巴马没有知难而退。
政治争斗不改变，民选官员的态度不改变，控枪问题在国会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我重点要做的是经常讲这个问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呼吁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枪支暴力问题，并提出议案建议， 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公民持枪权游说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目前还没有对俄勒冈州的悲剧以及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正式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俄勒冈州的校园枪击案呢，可以说再次引发了对枪支管制的相关辩论。另外，数据也表明，在美国民间至少有2亿把各式各样的枪支。而在买卖枪支方面，到底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龚小夏就要带您来看看美国的枪支市场，还有枪支管制的相关争议。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2亿把的各式各样的枪支哦，非常大的，
对，
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跟我们谈谈什么样是属于合法的购买，什么样是非法的购买，在美国购买枪支它到底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购买枪支是每个州不一样的，是州法。那在我们州，我住在弗吉尼亚，那就是说你要出示两个证明，就是一个有照片的身份证，一个是上边这个只有就是有同样地址，比如你那个车的登记等等，有两个身份证呢，你就可以购买枪支。那个这个身份证的所有的资料都是输在电脑里的。我上个星期六啊，就因为出了这个枪支事件，我就到本地的枪支市场去看了一下。现在我们应该在这个这个咱们能看到我当时拍的照片。
嗯，
这是我拿手机拍的一些照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枪支这个枪支市场的规模有多大，那天去的有好几千人。那么在这个上面你买枪呢，就同时是他每个卖枪的人都有电脑，他有一个电脑中心，你把资料输进去，你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精神病记录，就可以买枪。
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么多的枪击案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了刚刚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再一次呼吁国会加强立法来加强枪支的管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这个争议性的一个候选人，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之一亿万富豪川普，他说干脆让学校每个老师都配枪去上班，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来制止类似的枪击案，或者是来反抗这样的一个枪手的袭击了。那么当然了，这样的双方的说法论调都不一样。我们也知道对于枪支管制在美国有非常非常长久的一个辩论，为什么这个辩论仍然迟迟不休，而且在经过这么多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国会仍然没有通过相关的立法呢？
第一是这个校园枪击案的凶手都是精神有毛病的人，那么呢是更就是说百分更多的控制精神病人，那就更多控制枪支，因为绝大99.999%的那个持枪的人他是合法持枪的。那么现在其实更严重的枪支问题是都市的枪支犯罪，比如像这个芝加哥这样大都市，每天死一两个人，有时候甚至更多。所以这样犯罪的枪支呢，绝大部分是非法枪支。所以这个争论的要点就是说，如果是非法枪支的犯罪，你为什么要限制合法枪支持有者？这是两边不断争论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现在就是在国会里看，就是共和党人基本上大概一致是支持这个拥枪权的，民主党中支持和反对拥枪权的基本上大概是起码是不是一半一半的呢，也就是三分二要控枪，三分一是还是支持拥枪的。所以呢控枪的法案在美国非常难通过，这是原因。因为所有的农村地区和这个郊区的地区啊，人们是比较愿意拥枪的，只有大都市人们控就是愿意控枪，而大都市里头已经有很严的控枪法案了。所以呢像华盛顿你持把手枪在路上走是非法的，那么你过了河到华盛顿这边满街持枪也都没问题。所以这是地区不一样造成国会没法通过这个法案。
也就像我们刚刚报道也说的，这个星期国会势必要针对这样的议题再继续进行讨论。我非常感谢小夏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报道。那么有关于这个控枪争议的双方争议啊，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还有今天的小夏看美国的栏目还有文字内容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中在最近签订了军机空中相遇准则之后，下一步规范目标是否要转向太空了呢？记者李宝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那今天各位，我也没心情唱这个歌。
The Korean War was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空军一位将领表示，军方正在继续的推动与中国还有俄罗斯等国家来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与此同时呢，也有消息说，中俄两国正在试图联手削弱美军目前在太空享有的优势。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10月2号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As space becomes contested, we need to develop.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来看看在叙利亚的内战已经造成了超过30万人伤亡，还导致400万平民逃离了家园。其中呢，来到美国的叙利亚难民目前只有1500人。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下一个财政年度要接纳10000名叙利亚难民。这些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他们在美国的新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接下来要带您到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来看看这一家人。
55岁的法汉来自叙利亚，曾经是往返于中国和科威特的商人，过着平静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可是现在，只有当他为自己卷起一根廉价纸烟的时候，才会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法汉说，战争夺走了一切。
叙利亚的情况越来越糟，我当时就想，哪个国家愿意接纳我们，我们就去哪个国家，随便哪个国家我都去。
在联合国与难民安置组织的帮助下， 法汉四个月前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市定居。对于法汉来说，美国的生活既是流亡的结束，也是挑战的开始。
我当然更喜欢叙利亚战前的生活，可是现在我要面对在美国的新生活。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打理，比如学习这里的法律，熟悉这个地区，搞清楚怎样在美国做生意，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
帮助法汉一家来到美国的难民安置组织基督世界服务在兰开斯特的办公室里有23名工作人员，为像法汉这样的难民提供包括安置、就业、移民等方面的全面服务。作为安置项目经理，阿尔菲耶德需要与难民家庭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在机场迎接他们，头一个晚上我们要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否需要医疗看护，他们对新家是否满意。第二天我们回访，开始着手帮助他们处理有关移民的文件，向他们介绍社区里符合他们条件的可以享受的服务。长期来说，我们还为他们提供培训，帮助他们适应在美国的日常生活。
法汉目前的工作是在工厂清理机械，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12点。身为穆斯林，他并不认为接受来自基督教组织的帮助有何不妥。
这些组织很好，我不觉得接受他们的帮助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人类，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议题，而不是宗教议题。人们也是出于人道主义来帮助我。
阿尔菲耶德自己来自伊拉克难民家庭，
相似的背景可以帮助我更好地与他们相处，我比别人更明白他们遭受过的痛苦，这样就能从更深的层面帮助他们。
进入美国的难民一年后需要申请永久居留证，也就是绿卡，可是法汉期待有一天战争结束，他还可以回到家乡。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叙利亚难民获得救助。
我想呼吁全世界竭尽全力解决叙利亚问题，让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能够返乡回家。叙利亚问题很复杂，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美国之音小哥水星香云，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报道。
那么在欧洲呢，几十万的难民还有移民的涌入，可以说考验着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那些比较穷困的巴尔干国家。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欧洲欢迎大批年轻人涌入是有好处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都愿意工作。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难民迫在眉睫的需求一目了然，栖身所、食物和医疗。克罗地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球帮助。
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几乎有8万人进入克罗地亚。我们国家加入了深受这场危机之累的欧盟和邻近的东南欧国家的行列。
欧盟已承诺向非欧盟成员巴尔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姆斯·科尔林塞认为，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必须加大对塞尔维亚的帮助力度。
如果把问题丢给他自己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EU派发出了这种声音，比如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甚至开始放话说，看呀，欧盟会把你们出卖的，看着吧，到头来会把难民危机这个包袱甩给你们的。
科尔林塞争辩说，塞尔维亚已经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展示了更多的欧洲价值观。
我觉得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真的觉得塞尔维亚理应得到报答，应该定下明确日期开始入盟谈判。
德国预计仅今年一年就要接收多达100万寻求避难者，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初始费用相当可观。不过分析人士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认为，这有可能刺激经济。
难民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欧洲有益处，因为欧洲人必须把他们的正统财政政策放宽松一点，这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长期而言，难民危机当然构成挑战，不过它也有可能帮助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移民，特别是把他们吸收进劳工市场。
分析人士说，吸收移民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也是重振欧洲各国经济的机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那么在这场危机中呢，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了欧洲各地的火车站，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主要火车站也成了大型的难民中转站。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施瑞福从维也纳发回来的报道。
穆罕默德为躲避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逃离叙利亚，五个月前来到奥地利，他希望学好德语考上大学，不过自从九月以来，他一直在帮助新到维也纳的人。
我来是为了帮助人，因为我知道这有多困难多疲惫，我愿意助人，因为我有亲身体会，我希望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维也纳的主要火车站如今成了一处难民中心枢纽，一开始志愿人员只是摆了几张摆放零食的桌子，现在他们要管最多3000人的一日三餐。
我们从不知道他们会放进多少人，多少人会直接来维也纳，或者多少人会被直接送到别的地方，所以不管是谁来维也纳，我们都必须照顾他们，我们当然要照顾他们，总是有新人涌入。
捐助者提供衣服、手机通讯卡甚至法律服务，组织者估计他们已经帮助了大约4万难民和其他移民，这些人经过这里前往奥地利其他地方或者德国。
一开始我们只有20-30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名单上有3000人，每天都有大约200人帮助我们。
志愿大军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能说8种语言，当地政府给了他们全面支持。而穆罕默德这样的志愿者说，只要需要，他们愿意坚持到底。美国之音施瑞福维也纳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 OMG 美语时间了。我们说谈感情最尴尬的，有的时候就是郎有情妹无意。今天白洁就要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拒绝喜欢自己的男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bling bling 地皮的话题，就是如何拒绝一个喜欢自己的男生。 All that in a bag of chips. All that in a bag of chips. All that in a bag of chips. 完美无缺。 Jim said to me yesterday, I'm the guy of your dreams. I know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me. He thinks He is all that in a bag of chips. Jim 昨天对我说，我是你梦中的情人，我知道你想和我去约会。他觉得他自己是完美无缺。Put him in his place. Put him in his place. Put him in his place. 让他认清自己。Get lost. Get lost. Get lost. Get lost. 从我眼前消失。Wow, that's a really arrogant thing to say.What did you say to him? 我去，这么自大，你跟他说什么？ I totally put him in his place and told him to get lost. 我让他认清自己，让他从我眼前消失。Show me some respect. Show me some respect. Hey, show me some respect. 对我放尊重点。I told him he was being too self-centered. And he better show me some respect if he really wants to go out with me. 我说他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他想和我约会，他最好对我放尊重点。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a guy who thinks he is...All that in a bag of chips. How would you refuse him and say, show me some respect?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这场世界最大的啤酒节。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国庆节前夕和当天，广西柳城的十几个地点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50多人受伤。这一系列爆炸案到底是反社会还是反政府行为？在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官民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当局应该采取哪些举措来防止高压锅爆炸？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最近掀起一场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讨论。几十年来，中共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算不算共产主义？在如今的中国，真的还有人信奉共产主义吗？我们要请专家也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同日本等十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历经八年谈判后，星期一已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地区贸易协议，也就是 TPP。最新一轮谈判据报在亚特兰大连续进行了5天。 TPP 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二是货物关税减免等。预计数千项商品货物进口关税等贸易壁垒将逐渐取消。 TPP 协议参与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40%。 为了这项协议的最后签署，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连续与有关国家领导人进行磋商，协议的最后文本和有关细节还有待正式公布。据诺贝尔官网消息，2015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为爱尔兰人威廉·坎贝尔，来自日本的大村智和来自中国的屠呦呦。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领域的奖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称，这届奖项被分为两部分，一半授予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奖励他们在治疗蛔虫引起的感染方面做出的贡献；另一半授予屠呦呦，以表彰他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屠呦呦生于1930年，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高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2011年，他因创制抗疟药青高素，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临床研究奖，这也是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授予中国科学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承诺，将全面和透明地调查美军星期六空袭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造成20多人死亡的事件。这次轰炸引发救援机构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在昆都市管理这家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该组织说，袭击导致12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0名病人丧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日表示，当地情况复杂，但是承诺将找出事实。他还已下令美军提供医疗援助。阿富汗当局表示，10到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藏身于医院之中。无国界医生组织已从昆都市撤离，所有重病患者都被转往了其他医院。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摧毁了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另外一个重要古迹。据活动人士描述，该组织把城里的凯旋门炸得粉碎。叙利亚人权观察说，凯旋门摆设了被激进分子视为亵渎神灵的装饰物。如果卫星图像得到证实，这将是伊斯兰国组织自今年五月夺取帕尔米拉城以来所摧毁的第三个古迹，已经有两座罗马时期的神庙被摧毁。朝鲜10月5日下午经板门店停战村释放了韩国青年朱元文。报道说，21岁的朱元文今年4月22日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时被逮捕。朱元文是纽约大学学生，2001年以来居住美国，拥有美国绿卡。朱元文被捕后曾在外国媒体面前承认有罪，赞扬朝鲜对他的善待。韩国赞扬朝鲜释放朱元文的决定，并敦促平壤释放被关押的另外三名韩国人。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国庆节前夕和当天，广西柳城的十几个地点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十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新华社10月2号发布消息说，爆炸案系柳城县大浦镇33岁男子韦银勇所为。报道说，韦银勇自制定时爆炸装置，通过自己投放和雇人运送包裹的方式制造爆炸，而他自己也在案发现场被炸身亡。至于制造爆炸的动机，新华社说，韦银勇因采石生产与附近村民相关单位产生矛盾而制造这起案件。但是网络流传韦银勇是由于2年前网络失言而被当地警方送监1年，而蓄意对政府进行报复。在当局严密管控新闻的今天，韦银勇的真实作案动机或许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这一系列爆炸案到底是反社会还是反政府行为？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恐怖主义事件？在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官民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当局应当采取哪些举措来防止高压锅的爆炸？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关于韦银勇其人以及他的作案动机，中国国内的报道是怎么样？网络上的传言又是怎样？
这个事情现在还是有些扑朔迷离。虽然这个官方已经出台了正式的说法，但是呢，这个还是难消这个民间的疑惑。主要我觉得还是现在政府没有什么公信力，所以呢，这个而且他这个过程中间啊，这个广西的这个柳城的这个官方他几次改变说法，甚至于这个新闻发布会开着开着就没了。那么到底这个是锁定了，他说他锁定了这个嫌疑人，后来又把这则消息又删掉了，然后这个等到最后啊出来说是这个他已经把自己炸死了。那么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是自杀性的这个爆炸把自己炸死？因为按说啊，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很懂得爆破的人，那么我想除非他自己想死，那么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把自己炸死。所以现在呢，这个网民们就是有很多的质疑，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这个实情是什么。那么还有就是看到南华早报采访这个嫌疑人的亲属，他们也提到就是这个采石场因为有纠纷，然后呢这个韦银勇他们曾经付过10万元给当地的干部，然后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结果。那么现在网络上另外也有一些个图片贴出来，但是我们也目前来讲有的可以确认，有的还难辨真伪。就究竟这个韦银勇是否这个被曾经在1年前被这个警方关押过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现在都不清楚。但是可以确认的就是他这个微博上他用无奈的眼神这个名字，他讲说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请记得我单纯时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啊，然后说必须往前走，因为没有退路，我会拼命换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等等等等这些。那么当然看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隐情，究竟这个事情是他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我从我们来讲，我们肯定是谴责一切的这种袭击平民的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那这个事情冤有头债有主，那个你应如果说你要实施报复，第一我们不赞成采用这样的办法来这个实施报复。第二呢，你这个无区别的去这个杀害老百姓，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赞同。但是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否这个柳州的警方他们要掩盖什么，这个现在还是搞不清楚。那么到底这个人是被抓了然后死掉了，还是呢真的是被炸死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怀疑这个事情。而且这个韦英勇的亲属，他们对于政府的说法他们是不接受的，他们认为这个韦英勇是个好人，很难相信韦英勇策划了爆炸案，所以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些指控的事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现在我觉得好像广西警方呢可能是希望草草的结案，然后让这个事情被大家慢慢的忘记。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到底它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否有被掩盖的一些事情现在还搞不清楚。谢谢。
是和平先生，我们看到官方呢在10月2号发布了新闻，介绍了韦英勇，然后说他是因为采石生产与附近的居民和相关单位产生矛盾而制造这起爆炸案的。但是至于韦英勇他的身份是什么并没有说明，而且没有细节的报道，没有后继报道，让所有人心里边对此都有确实可以说是疑团重重。您认为当局为什么不把事情讲清楚说明白，他们是在试图掩盖什么事情吗？
在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下，法律体制和新闻体制下，不可能把任何的这种事情真正讲清楚。像这样一点悲剧在欧洲，在美国，在比较发达的文明国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一点悲剧，但是这种悲剧发生以后不会进一步的就是加深社会的对抗，或者是至少不是那么严重的使人们产生那么多的差距和不信任。主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如果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甚至在台湾和香港，那么这个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是除非你涉及到特别敏感的家属的这个隐私的问题，或者是提到当事人的隐私问题，那么媒体的报道是自由的，是开放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人们可以通过媒体呢尽可能去捕捉一些在媒体的角度上面的一些真相对媒体来讲呢信任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么这一次事情发生以后，媒体首先是被控制了，对吧，完全由官方这个来发布这个消息。那么这样的话就缺乏了基本上的我们对一个事情判断的一个消息来源的一个信任感。那我为什么一旦相信你公安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那么可信的呢，对吧。第二个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一旦发生，那么不仅是公安系统呢尽快的介入就是警察系统尽快的介入，而是检方作为代表政府的代表国家的一个起诉方，他会很迅速地介入到这个刑事案件里面来。那么我们一般来讲从司法的调查的角度来讲就有了两个来源，一个是警察的来源，一个是检察院的来源，检察官的来源。那么这两个来源他们是互相牵制的，他们是互相就是有一定的彼此的监督能力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人们就有了更多的这个判断来源的资源。那么现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司法系统完全是共产党控制，所以他没有什么检方也就是市委书记或者省委书记他们在要求这个司法应该往哪个方面调查。所以我们现在来对这个案件的判断基本上就是讲一讲闲话而已，因为全方可以信纳的这个消息来源，全方可以信纳的警方的报告警察的这个报告，所以人们有各等各样的说法，那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正常的，这就加深了这个 啊不正常事件这个悲剧事件的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所以有人就说啊，这是暴躁版的杨家啊，有人说这个是有更大的黑幕被掩盖。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是因为这个消息来源不可信，是因为公安局的啊这个记者会不可能相信他啊，所以他任何的还按在后面，我们得有足够的理由去推测、去揣测、去流传。这就是中国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的真正的危险性，就是人们对政府、人们对媒体没有信任感。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中国国内都一直在传的韦应勇他在腾讯微博上发的这一条微博，您刚才谈到了，就说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请记得我单纯时曾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我杀人的时间快到了，是当地政府让我走这条死路的。今天我还看到另外国内这个微信上传另外一个消息，就是韦应勇的另一条腾讯微博，他说一个社会如果好人学的活得安心滋润，坏人活得动荡而焦虑，就会不断有坏人选择做好人，反之如果好人活得动荡而焦虑，而坏人活得安心而滋润，就会不断有好人选择做坏人。坏人做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好人不得不做坏事。那么从您的分析来讲，韦应勇这样的行为，他是针对社会的呢，还是针对政府的？换句话说，他是反社会的行为，还是反政府的行为？
现在很难判断。这个我们以前看啊，有一些个，比如说，我曾经看就是有一个人去这个砍杀幼儿园的儿童，那么这个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呢，很多是这个政府官员的孩子。那么当然幼儿园也据说也贴了一个横幅，就是叫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那就是说你要砍的话别砍孩子，你该找谁找谁去，别上我们这儿来。但这一次呢，他确实这个他爆炸的这些个地点啊，和爆炸的这个手段来讲，我觉得好像你很难说他有什么样的选择性，觉得他有相当的随意性。那么当然一般来讲，我们觉得这种随意性的这个选择目标，那么可能是这个就是像这种有这个反社会的倾向。但是他也有一些是这个，比如说他选了一个大埔镇柳城监狱啊，还有大埔镇政府啊，这些呢他也是在选择的范围之内。当然他也有一些公共设施，比如中医院，还有什么这个超市，还有畜牧局的宿舍等等，还有小区啊，这些来看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说他可能但用他的自己的描述来讲，他说他是被政府逼出来的，但是呢他可能要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实际上就已经是针对整个社会。但是这种做法吧，我觉得这个中间他可能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我被政府逼成这样了，所以我要让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政府把我逼成这样了。
嗯，
但是这个做法本身，第一我们认为是不可取，但是第二呢，我们必须要考量他的动机。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还是由于这个政府对他的对他的诉求没有做出相应的处理，可能导致了他的情绪失控。
嗯，
所以到现在我们确实缺乏很多的资讯，而且官方呢他也一再强调，就是说以官方的说法为准，然后呢如果你要自己来解读，那你可能就是造谣。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没有评论这件事情的自由。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天津的爆炸案。其实天津的爆炸案和这个程序上是一样的， 就是在事件出来以后，虽然天津的面影响面也比这个大，爆炸的当量比这个大得多，但是呢，这个次的它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让大家心怀恐惧。但是官方的手段是一样的，就是压制舆论，压制不让报道，不让这个质询，一直压制到最后。那么当然这次有可能广西是一个这个成功的压制范例，天津是一个失败的压制范例，那么这一点有可能就是还有真相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还得等候或者还得继续挖掘。谢谢
何明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这次爆炸它的规模和它的数量确实是前所未闻的，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先后发生了十几起爆炸，死了十个人，五十多个人受伤，像这样的行为中国政府马上就说不是恐怖主义行为。在你看来，什么叫做恐怖主义行为，什么不是恐怖主义行为，这是第一。第二，对于这样的行为，中国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维稳力量，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发现来防范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恐怖的这个定义啊，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这个政治行为来看呢，它基本上就是只要是维稳人干的啊，那就是恐怖袭击啊，汉人干的就不一定是恐怖袭击，你要维稳跑到这个一个地方拿刀杀了几个人，哎，那就是恐怖袭击啊。如果是一个汉人啊，或者是一个极端民族，这个韦先生可能是一个壮族人啊，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恐怖袭击。所以这个里面他对这个恐怖的定义啊，从这个媒体的报道来看呀、是有这个种族的这个啊歧视的成分，也有呢就是对这个一些啊这个维稳人正常的一些就是说传统上的这种刑事犯罪行为，实行的刑事犯罪行为呢，上升到恐怖袭击，这是为了他们来控制这个新疆所裁变的一等歧视性的政策啊。恐怖反恐怖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疆频繁的发生这种刑事案件所引发的啊。那么就是你一般来讲，就是按照现有的中国的这个反恐怖法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发生的这样的案件造成了社会性的啊公正性的这种恐慌啊，对国家的秩序造成那个这个韦先生他一样的这个案件啊，这个涉嫌的这个案件啊，这样的一个爆炸案件，难道不是一等恐怖袭击吗？对不对？难道一定是后面有一等民族的背景，你这能列为一等恐怖袭击吗？对不对？这个东西定义本来就含糊不清楚啊。中国的这个法律吧，等于是政府的法律，它跟民政其实没有关系，它不是一个啊国家意义上的一个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没有经过很严肃的、很认真的各个利益集团啊，或者是啊立法系统之间的认同讨论，就是一个什么国安系统啊，或者是公安系统啊，甚至搞得不好是一个什么新疆工作领导小组，他们起草的一个文件，你看通过这么一个全国人大来通过一下啊，它就是一个法了啊。中国的法是很不严肃的啊，所以它的界定也是模糊不清楚的啊，所以它在这个是不是一个恐怖袭击啊，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啊，是以中国的法律为认定，还是一个国际的法律的认定，这个不清楚，谁比骨头账啊，谁比骨头账，对吧？那么至于第二个，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控制了这么一个严密，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中国控制了这么严密？就是因为啊，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几率，比任何国家、比任何社会，或者比以前的中国的任何时代都要来得严重啊！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的不公平啊，中国的法律系统的不能维持基本上的社会和正义的底线。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极大的不合理的、不合法的这种贫富差距，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能力、法律的能力和社会的能力出现了错乱啊，所以中国的社会的这个紧张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政府他也不愿意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什么叫正确的道路？我们前面讲了，你就应该允许媒体进行最基本上的事实报道，而不是由你来控制的。而是同时要让这个司法系统扮演这个社会上的最低的一个保护线、最低的底线，社会上最低线，一个国家最低的底线，一个国家啊这个秩序的最低底线就是司法系统。中国的司法系统被党控制、被 财权啊阶层控制，那么就坚不能让人们知道真实的情况。这个情况发生以后，这个社会又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的应等机制，所以整个社会的这个矛盾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出乎这个意料之外的这个爆发。那么中共现在比如说你呢在北京可能装了这个多少个监视器啊，或者是全国有多少个警察，但是这等监视器和这等警察的体积它毕竟有一个极限，它没办法把所有的这个社会系统100%的控制起来。那么所以你今天控制了这个系统，出现了一个事情，可能把全国的抓药又控制了一下，但是产生一个爆炸事件的不仅仅是炸药，对不对？那么已经是刀啊，刀也被控制了等等等等，它就是发生一个事情控制一个事情，发生一个事情控制一个事情，但是造成一种社会的灾难，造成一等悲剧啊，造成一等刑事的案件，它所产生的刑期它不一定是这个炸药，不一定是这个刀啊，对不对？所以叫防不胜防，根本就是防不了啊。那么你只要从根源上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最多的警察啊最多的这个人民的航空也控制不了悲剧的发生。所以今天会发生这个，明天会发生那个啊，警察忙得不得了，地方的官员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因为他搞了半天没用，一个案件发生了以后就他可能必须要等没有背景的官员，他可能申请不上去了。所以其实各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社会老百姓压力也很大，整治提前到达会发生那个事情和这个事情。所以中国现在这种错乱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它的经济上的高速成长啊就已经得到了缓和，也没有因为呢它的警察系统控制社会越严厉就完全防备了，恰恰相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最后面拖垮整个的管制体制。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听听他们的问题或者有什么评论。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你好，晚上好。我看这个，首先啊，不管他微博里说了些什么，那不足为凭。这个姓韦的，他不可能，他作为魔鬼不会说自己是魔鬼，天使也从来不说自己是天使，他的微博是不足为信的。那么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就说呢，这个人开这个采石场严重扰乱了这个周围村民的生活，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啊，经常有爆炸声，所以村民们就是成群结队打砸了他的这个机械设备啊，还买了2副棺材，什么杀猪宰羊大吃大喝之类的啊，所以说他是完全是在报复周围的群众，既不是什么反官府也不是反社会，就是反人类啊。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请天津张先生参加评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我说一下，这个我这回啊主要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对这个案件他的这个报道啊，那当然是第一首先是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再一个是他政治需要，再有一个我这个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什么呢？这个中央电视台还有这个中国的所有这个党控制这些电视台全是唱歌跳舞，是歌舞升平。最近又发这个我感觉非常可笑的是一个什么呢，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个所谓公益性广告，这个公益性广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爱阅读，你读的是什么呢？我感到甚至对这个东西我都感到很气愤了。这个国家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这么多事情你们不去解决，你们爱阅读，你们读什么呀？你们
好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这个真的是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党现在真的是让人不可思议了。
好的，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现在这个宣传部啊，应该改名为封锁部。他们呢，其实主要功能是，主要是用来封锁消息，不让老百姓知道这样，知道那样。你看多少事情，我就说，长江帆船那个事儿，对，还搞不清楚。那天津爆炸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的？你总该让老百姓知道吧？当然，什么都要封锁。现在对他们倒是一个好处，因为这个恶性事件是，不断发生。 这个老百姓这个简直是应接不暇，所以这样还没过期内还没报道出来那样又来了。
好，
现在搞得
谢谢
焦头烂额。好，
谢
谢
周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当地政府的作用，宁夏高先生呢，他认为这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那么如果韦银勇他有采石场的经营这种授权的话，就是经过政府的批准，如果和当地居民发生纠纷，政府应该从中调停。而且据您刚才说，韦银勇向当地政府已经交了10万元的行政费，最后他的采石场又还是不能恢复生产，您认为政府在这次案件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利益驱动。那么当然这个采石场本身是要赚钱的，韦银勇和他的老丈人他们这一家人吧，也在这个方面有投入有100多万。那么当然这个他完全是可能形成与周边居民的矛盾的，因为这个爆炸有危险有噪音等等等等这些啊，这个我相信这类的纠纷是会发生的。但是问题是当初设立比如批准设立这个采石场，那么我想也是有一整套的这个行政程序和手续的啊，就包括环境的评估、危险性的评估、安全的这个评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要做的。我认为呢，就是这个韦银勇的逻辑就是，我已经走完了全部的这个行政手续，而且我也交纳了这个相应的费用，但是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他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他要进行报复，他觉得这个他自己被人耍了。那么从官方来看呢，反正是只要你给我上供，我能收到钱，我就可以批准你。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官方的管理显然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收了钱，但是有可能对于这个生产的安全、对于环境等等这些问题，这个他们没有足够的评估，也没有足够的管理，所以呢形成这种纠纷呢，我认为政府肯定是有责任的。
嗯，
但这个责任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因为真相不清楚，现在没法判断。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显然从无论是从这个当事人还是从这个网民的这种反应来看，就是还是陷入了一种政府还是陷入一种塔西佗陷阱，就是现在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信，你说的对的我也不信，你说的错的我更不信啊，你说的真话和假话我一概不信，现在变成这么一种没有公信力的政府，那这个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还有一点就是说社会没有排挤法，政府前一段严厉的打压拘捕维权律师，造成很多的这个司法救助啊这个没法正常进行。所以呢我觉得啊，整体上来讲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很大的危机，这类危机可能越来越多，就从近一时期以来啊，不断的有爆炸发生，到底是阴谋论，到底是个人恐怖行为，还是呢这个有组织的这种行为，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全社会陷入一种恐慌之中，那你说它到底算不算恐怖主义，我觉得这个你不能光从政治上来定义这个恐怖主义，这很可能也是一种个人恐怖行为。那像杨家这样的事件它也是一种恐怖行为，这韦银勇这个事件也是一样，它给全社会造成了恐慌，给这个邮包大家都不敢接了，这个快递大家都不敢收了，那这个难道不是一种恐怖行为吗？我觉得还是。谢谢。
好的，最后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请各位尽量简短。山东孔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啊，这个县公安局局长啊，他归这个县的一把手， 县委书记管。县委书记怎么想呢？我如果是县委书记，那当然就是息事宁人，凑合着活着。因为任何一个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都是买上来的，你不买你怎么能做到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呢？我的看法是啊，这个冤民们呢、啊、要提高素质，还是要到美国去，去拦习大帝的乘车为好。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吉林吴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现在吴先生的线路已经掉了。最后请和平先生来谈一谈，现在张立凡先生和你都谈到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重重，各方面压力很大，很多人用高压锅来形容中国当今的社会。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维权律师被打，你谈到了司法不公正，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民间组织也受到政府的打压，言论自由上访渠道被封，言论自由遭到封杀等等等等，形成这些高压锅的这种症状。你认为政府是不是有责任来采取一些必要的减压措施，防止社会再发生类似广西柳城这样的爆炸案？
我不认为有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中国不建立正常的这样一个正常国家，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一些最基本的一种社会机制，中国的这种问题就不可能通过某一个领导的批示或者某一个会议的这个召开就会再整呢就是得到解决。因为它没有最基本上的机制，最基本的机制就是一个应有一些最基本的司法啊，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底线，对吧？啊，一个媒体作为一个社会上事情的一个公职的权利，一个社会大家有参与管理和选择政府的这么一种机制，如果这些机制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中国的这样一种事件就不会通过一些会议、一些这个文件或者一些批示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中国这样的事情我是非常非常的悲观，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他不愿意找一个正常的道路啊，只要他不愿意找一个正常的道路，中国的不正常就会持续下去。
好，本来我们要结束这一单元的讨论了，但是我们导播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位广西柳州的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西柳州的曾先生，我们听一下曾先生有什么说法。曾先生你好。
啊，陈导
请讲。
啊，这样的应该是那政府烧了人家钱呐、啊，烧人家钱又不给人家搞，人家有意见的政府才搞出来的，这样。
嗯，好的。
那我在这当地我知道的，真的。
嗯，您认为确实是政府？
我烧了人家钱呐、啊，又不给人家搞，搞来搞去，人家不得钱了，人家对政府不满了，他这样搞出来的，怎么样？不怪政府的，不怪他的事的，
好的，谢谢广西。
我到当地，我到了，我到柳城去看过了，我当地我是离我那里比较近，坐车它是半个小时到了。
嗯，好，谢谢柳先生能够跟我们证实这确实是当地政府拿了韦应勇的钱但是没有作为所造成的。好，关于广西柳城连环爆炸案的讨论到这里就暂时结束，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国内目前就共产主义理想展开的辩论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你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不久前，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在微博上转发共青团中央发起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讨论的消息，并评论说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此话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共青团中央、毛派以及官媒同仇敌忾，纷纷加入口诛笔伐的行列。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表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实现。要求任志强退党甚至被开除出党的呼声也不绝于耳。究竟任志强是在骂共产主义理想，还是骂中共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还算不算共产主义？在如今的中国，真的还有人信奉共产主义吗？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下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介绍一下，您认为任志强他是在质疑共产主义理想，还是质疑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这场论战到底是不是有实质性的内容？
这个口号呢，我认为他主要是质疑这个口号，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所以他讲的就是说，这个被这个口号这个骗了十几年。那么至于理想啊，这个他自己也说过，他还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而且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理想。这个美好理想，那这个基督教也是一个美好理想，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大同社会也是美好理想，然后这个佛教的极乐世界这也是美好理想。这个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但是呢，我是不是可以质疑一下？比如说我相信佛教，但是我质疑你们这帮和尚，这可不可以呢？或者我相信道教，哎，我就质疑你这个道士，这可不可以呢？如果还有就是说，哎，我相信这个天主教，但是我质疑这个神职人员，你们可能搞同性恋，这可不可以呢？我想这是可以的。那么至于说这个共青团为什么要跳出来说话啊？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也成立。为什么呢？共青团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高官的接班人，他们当然认为自己是接班人，共产党的接班人，所以从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讲，他们必须要坚持这一条，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他们的根儿。就是说，你任志强这个说法等于刨了他们的根儿了。
嗯，
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歌我们小时候都唱过。你入少先队的时候就要唱这个歌。那少先队的辅导员是谁呢？就是这些个团干部们呢。所以我想，这个团干部为了他们自己的饭碗和他们的商贸，他们一定要捍卫这句口号，这是没有疑问的。
好的。好，和平先生，谈谈你对这场辩论的看法。你认为中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党？他现在谈共产主义，是不是有这种嘲笑的味道在里边？
这整个话题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话题啊，神经错乱的一个话题。一个现在没有一个基本上文明因素的一个政党，居然去讲一个崇高的、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我 我不相信，我不想不怀疑，或者是不相信这个，你就不一定这个有没有这个理想，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范畴。对于老百姓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你首先得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你现在你一个再文明的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准都没有，更不要说按照你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你的政治行为。现在是一个没有基本上法治精神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没有正常的公平秩序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人民不能知道社会上发生真相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人民不能选在这个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国家。你还跟我就谈这个崇高的理想，你不是神经错乱是什么呢？这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共青团这个组织，这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畸形里面的一个畸形啊，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十几岁就开始把它变成一个接班人。所以很多的中学，很多的大学里面，一个大家同学们最厌恶的人就是那个团委书记，就是那个团干部，因为他装出一副小官吏的样子，装出一个小党干的样子，所以他就好像他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接班人。实际上每一个团委，每一个团的系统，就是一个很烂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啊，很混乱，团共青团里面很混乱啊。这是因为啊，这个胡锦涛先生啊，胡耀邦先生曾经呢是共青团的领导人，所以大家对共青团呢抱有某一种亲民的这种一种想象。实际上共青团是非常非常烂的一个系统，因为一开始就确定了他们这些接班，接什么市委书记，接什么省委副书记，接这些班，所以这些一开始就变来了一个政治野心的一个人物。人家他开始把自己模仿成为一个小官僚，什么都不做啊，或者做的就是一些烂事情啊。你像李克强这样一个比较北大出来的一个，算一个比较优秀的人才啊，结果通过共青团这个系统生成一个什么样了？你看看他那个样，只能对一个什么初级干部发发脾气，工作上非常的这个无能。最近几届的这个共青团从胡锦涛开始，整个已经烂掉了。当然，共青团作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体系的接班体系，其实已经被拉掉了。已经不存在这么一个东西，共青团出来讲一讲话，也就是没什么价值和意义。所以我觉得这场讨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堂神经错乱式的一等争论，没有意义。你谈一，我们就跟一个流氓、一个地痞去讲他的伟大理想，有什么意义啊？你首先先做一个正常的人再说。你连一个现在的正常人都不是，正常的国家的不是，文明的国家的不是，你跟我就谈一个伟大的理想？也许你的理想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没有。
好的，张立凡先生，最近我读到了哈佛大学一位名叫理查德·派普斯，英文叫做 Richard Pipes， 他谈的一篇谈共产主义的这么篇文章，他的标题就是共产主义是20世纪最大的幻想。他说呢，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空想，首先认为共产主义能够改变人性，但是实际上做不到。一旦共产主义的当权者发现他没有办法来改变人性的时候，他就会采取暴力的手段来试图强求社会改变他自己，强求人们改变他的本性。你怎么看待他这篇文章？
就是我觉得啊，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他们讲共产主义，那么可能真是当作一个社会理想来讲，但是到了这个列宁斯大林手里，变成了一种这个社会实践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暴力团体，然后呢打着一个某一种这个宗教类宗教的旗号来这个进行夺取政权和进行统治，实际上实质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只不过呢他们用了一个准宗教的概念。所以其实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这个恩格斯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这种暴力革命的这套想法。因为这个恩格斯晚年在这个游历了美国之后，你再看他晚年的思想，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认为这个按美国的模式走就行，不需要再进行他们原来所主张的那一套了。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恩格斯和马克思他们的正宗接班人啊，正宗的传人应该是第二国际， 而不是列宁的和斯大林的这个第三国际，更不是毛泽东的所谓这个共产主义这一套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这套东西其实就跟这个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所搞的那套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毛泽东这套乌托邦从哪儿来，他是他曾经对于这个汉书的张鲁传他做了很长的这个批注，实际上讲的就是什么五斗米道，然后呢智易舍，什么吃饭多少钱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各领部众多者为智头大祭酒，就是政社合一，他的解释老五结合这套东西，实际上是毛泽东要做的，其实就是这套东西。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这个这套东西，这套经济政治纲领，其实从秦末这个陈胜吴广起义到清末的义和团，他说都是这么干的。他还没有讲，就是其实他和这个洪秀全非常相似。这个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就是克隆这个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谓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这个就是他们的这套平均主义的这个社会理想。他跟这个马克思主义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这套东西像洪秀全他就是创了一个拜上帝会实际上是以一种宗教传教的方式来推行他们的这套社会理想，其实就是要夺取政权。这个毛泽东其实也是这么干的，也是这么忽悠的，就是只不过他换了一种宗教的招牌而已。所以我曾经讲，我说其实就是有两个小学老师这么干过。第一个小学老师叫洪秀全搞了一个太平天国。第二个小学老师就是毛泽东，他也玩了同样的这一套东西，把中国老百姓两次忽悠一直到现在。现在你还想再忽悠，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
嗯，
就苏共其实就是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就他们其实就把持政权，把持这个经济，把持意识形态，然后呢，给他们自己谋好处。所以网民们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看这次讨论的，网民就说你们供了地主资本家的产，肥了自己，啥时候我们也供你们的产？但现在变成一个循环了但是这套东西我觉得说实在的你说全党全国人民都不信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居然有人就信，这个人是不是凯子我就搞不清楚了。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内蒙古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讲。
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欧洲总共产生了两个罪恶的一个政教，一个是纳粹党，一个是共产主义。纳粹党在二战结束之后，整个就是被欧洲文明世界所消灭了。但是共产主义，那个以苏联和中国这些子母国这些国家，然后还相续的就是延续下来。对中共这个共产主义，那个刚才张立凡先生他的说法我比较那个说法我比较认同，他是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搞的那套就是陈胜吴广洪秀全那些农民起义。1991年整个苏联就是共产主义溃灭之后了，都没有之后，都死亡之后了，中国还在苟延残喘。现在中共用的这个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个名义而已，他现在做的只是就是维护他们整个中共红二代的利益，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全世界现在的形式就是普世价值民主宪政制度，他们现在还是把着这种就是红二代呀，他们这些官官相护这些人呢，就是还是维持这个他们现在的政权，只不过是个口号而已。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内蒙古的刘先生。和平先生，从这个任志强的文章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他确实并不是反对所谓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理想， 而只是中共这几十年来所从事的一切，所走的这些道路。那么您对这个刚才内蒙古的刘先生还有任志强文章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接班人这种说法。接班人这种说法呢，就是一种我们都知道是一种专制体系里面才会产生的，对吧？美国就很难培养出一个什么接班人出来，对不对？因为你不管是怎么样，你作为一个政党，也许你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好选的很多人，但是至于谁出来选这个总统，其实谁都不知道，也可能是个老头，也许可能是一个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年轻的人，这都谁都不能确定的，所以他没有这个接班的这个这么一说。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的皇庭里面都在激烈的就是为了接班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也就是为了掌权做斗争。那么1949年以后拿到政权以后，斗争的在激烈的，他的所谓的路线斗争，其实核心就是在接班人啊。从50年代的高岗，对吧？周恩来和这个刘少奇联手就干掉了这个高岗，对吧？因为高岗有可能成为毛泽东接班人。后来他们又联手来把这个可能会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给干掉，因为他们后来又一起来干这个有可能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这个林彪。那这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为了邓小平的接班人，对吧？从这个胡耀邦到这个赵紫阳，对吧？都是为了这个接班人的斗争啊，包括这个18大前后发生的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事件，那都是的。所以我希望他是确定接班人，只要确定接班人，跟着党的这个内斗内耗，他就会不止不休，这方面他的内耗就会把自己给耗掉啊。因为只有确定接班人，他在回避这个正常的选举，回避一个稳定的政党政治的一个这么一点基础和能力啊，所以。讲这个接班人这一等说法本来就是反对基本上政治文明的一等做法，这也是共产党这一种毁灭在接班人上面的一等必然的一等结果。我们马上就看到了19大，你选不选接班人，对不对？如果你不选接班人，习大大是不是20大以后还要做下去，对不对？那么为了19大、20大、20大做完以后，你做到这能做到多少个大我不知道啊，对不对？也许22大、21大，那你要不要选接班人？为了这个接班人，你就会斗得头破血流，因为接班人就是能不能维系到你这个派系的这个利益，你这个派系的这个权利啊。那么同时呢，你所有的选择接班人的过程是黑箱作业啊，是勾心斗角啊，所以以前就是残酷的权力斗争、政治运动都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所以他讲接班人越多，就意识到下一步的政治权力斗争就开始了。所以这一次讨论这个接班人，不是讨论一个泛泛的共青团这么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被抛弃的系统，而是大家也意味着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逼近：19大要不要选接班人？20大要不要选接班人？只要选接班人，共产党下一步的权力斗争的高潮就会来临。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中共触角为什么要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以及中共是否等于中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